书接上文，施光安参与抢劫，弄了不少值钱的东西，没地方搁，搁到教场头条13号栾铺包他们的院来了。他有个小家就在这儿，他媳妇儿石秀芝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把这个赃物啊塞到床底下了，拿床帘一挡，外头你看不见。石秀芝问他说，你怎么气色不对呀、啊、变毛变色的，怎么回事？他会编瞎话，胡说八道一通，但是说的也有点真的。他说方德元现在出事了，老掌柜的当老虎啊给闷起来了，失去了自由了。你没看我没回家吗？没时间，我在那看着，工作队叫我这么干呀。施秀芝这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挨着他坐下就说呀，我说当家的，你可听透了吧，不管什么运动，咱这心得搁得郑重啊，不能胡说八道啊，不能落井下石啊。老掌柜的是什么人咱们是最清楚不过呀，对咱们有救命之恩呐、啊，没有人家咱有今天。哎呀，你别说了，见着你的面你就这套词儿，我还不知道吗？我这个人是知恩必报的人呢。哎，那就好啊，你没做什么缺德的事吧？哎，妹妹，咱是那个人嘛。哎，我维护还维护不过来呢，工作队叫我在那看着老掌柜的。也是啊，怕他有点危险，一时想不开，比方说投河了、溺井了、上吊了、服毒了，有点闪错，怕这个，所以叫我在那看着。我也利用这机会在那变相的服侍老掌柜的。那就好啊，那你这阵怎么回来了啊？喂，他，我不想你吗？这么些天没见着了，哎，咱俩感情那么好，我也得忙里抽闲抽个空来看看你了。哎呀，你可想死我了，小宝贝儿！一搂石秀芝，石秀芝提鼻子一闻，快，你快洗个澡去，这身什么味儿你啊？你在哪儿钻出来的？你想他能好得了吗？垃圾堆、煤堆、厕所，他都钻个够。啊啊，快点洗个澡去，换换衣服。这施秀芝是贤妻良母啊，拿了一套该换的给他准备好了，准备了一个木桶，里边水不凉不热的，帮着他洗脸梳头擦身上，擦完了换上衣裳。这施光安还假装的，我怪想你的，天还没大亮，小夫妻呢得亲热亲热。算了吧，什么时候人都要起来了，有事你还得办正事去。可也是，本来我是那么想的，但是哎呀，这心里也是有点乱，那可出事了，你不知道的。怎么说这个瞎话跟真的两回事，他眼神发贼，有时候他坐在那床上不自觉的就往床底下瞅瞅。石秀芝也不傻呀，石秀芝觉得这里就有井，从他的眼神来看他又瞒着自己的事儿没说。待了一会儿他不敢待，还得回丰泽园探探方去。施光安走了，他前脚一走呀，施秀芝就琢磨这里他肯定有事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人不可靠，抖了抖了他换下的衣裳，还有蜘蛛网，还有煤渣子，这地一下子黑，这没面子，一直到床底下。怎么这么多呀？干嘛来的？聊聊往床底看，什么黑乎乎的，拽出来一个包。啊！施秀芝那心唰啦一翻个，原来没有啊，新添的，肯定是他带回来的。这什么东西？赶紧打开了，先把那长筒那盒打开了，一瞅。名贵的字画，咱们一看张大千的山水画，再一看 齐白石画的大侠，那玩意太值钱了，再打开一看都是名人的字画。给那包打开一看，俩盒子，头一个盒子轻轻展开一瞅，底下丝绒垫、丝绒布，一只玲珑剔透的碗。那石秀芝是名门之后啊，那当爹的，他爹有两下子，那是办教育的，家里头也不是那么太困难，所以说他从小受教育，对这个多多少少有点研究。他一看这只碗，乾隆年间的，官窑出的，其实呢他还不知道，这就是乾隆皇帝吃饭使用的，你分谁使唤的这玩意？乾隆皇帝使用。这碗值多少钱？价值连城，那玩意儿。哟，他从哪来的？啊？哎呀，偷了！碗轻轻搁在里头，把第二盒打开一瞅，全都是吃金的酒杯、酒壶。甭说那金子值多少钱，就这工艺得值多少钱？哎呀，马上石秀芝就瘫软到床上。放声大哭，真没看透，跟我睡觉的这当家的，哎，闹了半天是贼，贼性难改呀！你怎么是这样？我拿你还当了我的依靠，我能跟贼过一辈子吗？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事一定得弄清楚。想到这儿，止住悲声，把脸洗一洗，梳了梳头，换套衣裳，他也要上丰泽园。老太太也起来了，孩子也起来了。石秀芝不露声色，该打点早饭吃早饭，该叫孩子玩去玩。老太太就问：“你收拾那么立正干嘛啊？”“我有点事出去一趟，一会儿我就回来啊。”“你去吧，这是常有的事。”老太太没起疑心，他又换了个包皮，拿着这东西起身赶奔丰泽园。哎，走半道他一琢磨，好像这里边还有点东西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他把包放下了，从这包里抖了抖了，抖了出一个信封来，把这信封里的东西拿出来一看，歪歪扭扭的字儿，一看就认出来了，施光安的笔体，检举揭发材料，检举栾铺包的。哎，要是检举栾铺包，这玩意儿也不奇怪，这开头说了心里话了，写的是穆队长，我按你的意思，我给栾铺包揭发了几条，不知道您用得上用不上。哎，这一说就妥了，按照人家的意思往下编的呀。这哎呦，心说好啊好啊，施光安呐，施光安，我抻着你耳朵告诉你，你现在是恩将仇报，你心都是黑的，还有这东西。其实施光安要检举栾铺包不算个什么不对，检举揭发也慢，说栾铺包对他有恩，有恩还可以大义灭亲，这玩意最可恨不能容忍的是编的，为什么把这都搁起来了？这小子有小心眼儿，工作队让他写揭发材料，他写了几回人家都不满意，说你写的太空。他背着石秀芝不知道就在丰泽园写了多少次，这是最后一次通过了。穆朝明挺高兴，还表扬他几句，哎，行行，这回有用了啊，你的觉悟在不断的提高，将来组织上要培养你如何如之何。虽然说了这话了，但是石光安这小子有小算盘，石光安一琢磨，早晚这个事要张扬出去，你别无中生有，你胡说八道都栽到我头上，万一栾铺包要不倒呢？你让我这么干的，这底子我得留着，将来得说明是怎么回事。哎，他又怕别人再问他，再叫他写的不一样，那不露噱头了吗？九共别离原词啊，他留个底稿，所以这个底稿不打自招，他拿这些东西也当保护自己的东西，所以也藏在家里头了，都叫石秀芝发现了。石秀芝火撞顶梁，一溜烟来到丰泽园， 到丰泽园一看，门前停了一部汽车，呀，公安局的汽车啊！迈步进了丰泽园一瞅，不是公安局的，在客厅里头坐着几个人，头一个人50岁挂零，挺庄重，身板倍儿直，四方大脸，哎，再看俩眼冒光，穿着干部服。旁边一位细高挑，长得十分英俊，也穿着干部服。他不认的是谁？这个上年纪的，正是栾铺班的好朋友，现任国家典礼局的局长，政务院下属的国家事务管理局的局长于新清，于局长来了。长得英俊那大个，正是招待科科长郭英同志，有大事来找栾铺包的。刚到，他两位这一来，接待的是谁呀？当然是工会主席、工作队的队长穆朝明了。穆朝明、吴兴章都在这儿，在屋里正谈论事儿，正好石秀芝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夹着东西进来。书中代言，这二位领导到丰泽园干什么？有大事儿，有大事儿，不知道这块发生的事情，来找栾铺包商量。等一进来一瞅，好，这怎么丰泽园变了？怎么破烂破虎的？这是怎么意思？这是也没人经管了，满地纸片子，往院里一看。几乎像房倒屋塌一样，桌子也翻了个了，桌子腿朝天，椅子也倒了，破东烂西，满地全是，就知道发生大事了。把武兴章给找来，武兴章一看，二位领导来的太好了，昨天晚上我不知道几点，丰泽园遭了抢劫了，你们看看吧，领着他们转一圈，库房的门给撬开了，锁给憋坏了，里边值钱的东西那些珍品荡然无存，马上找穆朝明，工会主席、工作队队长。穆朝明一看傻眼了。穆朝明其实也知道这事儿，是我跟武经理我们转了一圈都看了，的确损失惨重，什么人干的？到现在需要调查，我们正准备到公安局去报案。二位领导来了，于新清就问栾经理呢？栾经理还没起来，他不是那样人，怎么没起来？穆朝明心说，当老虎把他圈起来了。他跟于新清是好朋友，这舌头有点发短，其实运动是运动啊，跟谁是好朋友都没有用，主要他是做贼心虚。郭英一看不对劲儿，还没怎么地呢，这里边肯定是有事儿。就问栾经理现在在什么地方啊？就在里边那屋，能不能让他起来一趟？我们找他有事儿、啊。当然可以。栾经理，栾不玩都听见。栾不玩那火那个大呀，心说我没有自由了，不准乱说乱动。我现在的任务就是认真的反省，有什么事得请示报告。他一听外头一说话的时候，哦，于新清、郭英来了，好像眼泪没掉下来。后来栾铺包一琢磨，我呀，我是栾学堂，我别学妇人之见，干嘛垂头丧气的？有什么说什么。在屋里头规整规整衣服，尽量叫他整齐，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。一推门出来了，哎呀，昨天晚上喝了点酒啊，怎么这一觉睡到这时候？这叫解嘲。到了外头，跟于新清握了手，跟郭英握了手，这才坐下。穆朝明非常不自然，栾经理、局长、科长来找你有事儿。哦，是吗？不知道有什么指示？这不知道这发生什么事了，于新清就得说呀。我说栾经理，这回有个光荣的使命， 需要你我很好的完成。什么大事？郭英补充，什么大事？连毛主席、周总理都知道了。今年十月份要在你的丰泽园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大会，知道谁发起的吗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社会名人郭沫若先生联名召开的，届时全世界来自几大洲的名人都得聚会于北京，到你的丰泽园，这可是大事啊！我说学堂啊，需要你我联手完成啊！难道你不高兴吗？主席也同意，总理也同意，这可是光荣的使命。穆超明在旁边一听，唰那脸就绿。穆超明心说：“这是老虎啊，这是怎么能叫老虎干这事儿呢？”哎，这下把他打趴下，我接待多好啊！我这一接待，能接触那么多高人，你知道哪位给我说两句好话？这一说好话，我这官直下直线上升。我那阵背不住，就是什么干部。哎呀，怎么这时候召开？真是不是时候。所以于新清转过身来也问他，穆队长你以为如何？
哎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哎，太好了，哎，太好了。
不过他不过他于新清一看有事儿，穆超明，咱俩多年的朋友了，无话不谈呢，怎么了？有话你说。看来你有难言之隐。二位领导能不能借一步说话比较方便，当这些人他不说好吧。于新清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跟郭英跟着他到了方便的地方。穆超明往左右看看，二位领导您不知道，吴凡运动已经开始，现在已经到了丰泽园，都展开了。这个栾经理吧，他现在还是经理，民愤极大呀，那检举揭发信太多太多的了。你说现在问题没弄清，让他就筹备这么大个事情，是否合适？是否合乎党的政策呀？这
哦。是吗？
怪不得丰泽园没人管了。那么你想拿他当老虎？
这不是我想，是根据现在情况的需要。你
领导，我听领导的。领导说呀，没事，那我自然没得说，那就叫他放手干。领导说呀，有事像这种人绝不能轻易放过。